Joyce 姐妹读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二节，那圣经里面在讲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可能给人带来的他会给人带来的变化。圣经说，他说那些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我们必须要清楚一个事实，就是当耶稣降生的时候，这些人的外部环境，因为我们在讲到犹太人当时所生存的环境的时候，犹太人或者说是当时这个生活在罗马统治下的这些百姓们，他们的外部环境其实并不是黑暗那所以这句话其实就讲到说，那些在内在黑暗或者说自己心灵很黑暗的人那些在黑暗中行走的人，他们就看见了大光。我们今天讲圣诞精神，因为耶稣基督降生这个事件所要带给我们的最大的冲击，就是应该是在精神跟心灵层面的。为什么要在心灵跟精神层面？因为人的力量是从这里面所生发出来的。鸦片战争的时候，很多外国的传教士，鸦片战争期间很多外国的传教士来到中国，那他们看到在中国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民生状态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的这个追求，那在他们写回各自不同的国家的这个信件跟这个报告里面有相当一部分的人都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说清朝大家可能受教育的原因，可能觉得说清朝很弱，或者经济不够强，或者怎么样，其实不是如果从经济或者从整个生产总值的这个量来说，清朝其实在那个时候还是相当强的一个国家。但那些传教士在写信回去的时候，那他们用到一个词，这个词叫做萎靡萎靡不振。这萎靡不振呢，不单单是在身体上的，更重要是在心态上的所以在精神状态上的。所以他看到一个国家，看到一个民族，这个精神没有了这里面核心的追求没有了内心里面满怀热忱想要去得到的，想要去拥有的东西没有了。所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包括说一个最小的这个个体，其实最先垮的是垮在精神上，而不是垮在这个身体上精神一垮，所有东西就跟着就一起垮掉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讲到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讲到他们灭亡，讲到他们破产的时候这历史学家写这个罗马帝国兴衰史，写了很多的这一步头，写到最后他可能觉得说最后得出来结论说我也不能够说罗马帝国不强，我也不能够说这些蛮族比这个罗马帝国还要更加的这个厉害他最后能够得出来结论说，罗马帝国亡就是亡在他自己垮了别人只是压在这个僵死的骆驼身上的最后的一根稻草再压上去整个国家就垮了，就散了所以作为基督徒来说，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这世上的盐，我们是这世上的光，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是应该有一些精神的，是应该有比物质更高的追求的，是应该有些东西是无论怎么样，无论这个世代怎么样去变， 无论这个人世间再怎么样去教导，都应该去坚持的。所以圣经讲到耶稣降生的时候给人们带来的变化，说那些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光。那在黑暗中行走就表明说这些人是没有方向的，他们只是在漫无目的的去走，他们也不知道去向哪里，他们也不知道目的地在什么地方，因为四围一片黑暗，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是往东走、往西走、往南走、往北走，去到哪里他们不知道，前面是万丈深渊他们也不清楚啊。可是呢，当光来的时候，当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光的时候，就能够明白说，哦，我应该往哪里去，哪里是我人生应该追求的方向，哪里是人生的出口啊，他能够看得见。耶稣来就是要带给人有这样的一个方向感。我们去看看今天这个时代，你说有多少人是有方向感，有多少人知道说，哎，我是要往哪里走，我是要去追求什么。我们很多时候追求是因为说，哦，这个世代认为这样东西是好的，所以我就跟着去追求啊。或者说有人告诉我这样东西是好的啊，所以我要去追求。我心里面渴望什么，我想要什么，我盼望得到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在走着别人要我们走的路，我们不清楚自己去向何方，会到哪里去，这下一步迈出去，我的人生将如何。我们很多时候其实就像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一样，除非耶稣基督来才能够照亮我们的人生，才能够知道说我要去哪里。说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啊，照耀他们。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耶稣降生的那一个时候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一些精神，是我们在自己生命里面应该时时刻刻去保持的。圣诞节给我们带来的第一种精神是求索精神，求索精神。屈原在他的《离骚》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什么呢？说路漫漫，少了一个字哈，前面是什么？路道路。他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说人生的路很漫长这个要追求的东西很多，所以呢，我呢不管这路途有多远，是千里迢迢也好，是这个看不到一眼望不到头的这样一个人生的这个长路也好，但是我在人生里面是应该有追求的不管路途有多远，我要追寻到我所要追寻的东西，我希望我能够得到我认为有价值的这个东西这是这个中国古代的诗人屈原所写的一首诗。那我在想到这首诗的时候，我就想起圣经里面的几个人物，谁呢？博士们。圣经里面说，他说在东方博士们看到有一颗星他们知道说，哦，有一位王将要降生在这个犹太人的中间，所以他们就千里迢迢来到耶路撒冷，来到伯利恒。对他们来说，路漫漫其修远兮，但是他们看见了，他们就觉得说这是我所应该去的方向，我应该去弄明白这里面这个星到底预表着什么，我要去见一见这颗星所要代表的那一个人。所以因为他们有这样一种孜孜不倦的寻求求索的这个精神，所以他们才能够在远隔千里之外，能够在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一个时候，他们见到耶稣基督。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保罗说真理其实离你们不远不要觉得说好像真理一样，好像耶稣基督，好像上帝离我们很远上帝从来离我们都不远 上帝从来都希望让我们明白，而不是希望让我们不要去知道他的这个存在。所以我们在十二月份要背的圣经里面，罗马书第一章里面，圣经说得很清楚，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什么呢？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圣经里没有说上帝是看不见的，上帝的这个存在是看不见的。圣经里面说上帝的这个永能，上帝的这个神性，上帝所创造的这个结果就在你身边，你只要睁开眼睛你就能够看得见。那一颗星是不是就只有东方的博士才看得见？是不是别人就看不见？那为什么只有这几个人他们愿意千里迢迢来寻求耶稣？其实中间的这个区别就在于说，一些人愿意去寻求，另外一些人不愿意去寻求，另外一些人愿意去跟随这个引导，另外一些人他们不愿意去追随这个引导，另外一些人他们在意我人生当中能不能够见到这些王，见到这位王，但是另外一些人他们根本就不在意说我能不能够见到这位王。所以你去看，我们去看，当博士来到王宫里面，当博士告诉希律王说那个王降生了，希律王说你去见他，希律王没有说哦，有一位王来了，那我就从我的这个王位上这个下来，我要去朝见这位天上都有征兆显示的这王。希律王没有，希律王说你去看他就好了，你去找到他，然后告诉我他在哪里。他不单单不去见他，他还要想要去杀他。那希律王把那些文士们叫过来，那些这个宗教的学者们叫过来说，那将要来的王身在何处？那些人马上就回答说，犹大帝的伯利恒呢，你在诸城当中不是最小的啊，因为将来要有一位王生在你们这个城里面。他们很清楚，他们很明白，可是他们没有去寻求。所以圣经一再的去告诉我们说，真理是需要去追寻的啊。我的心切慕你啊，如露切慕溪水。这是旧约诗篇里面所说，旧约诗篇里说，主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们在翻译的时候把这句话翻译的相对比较文雅一点。那在原文里面，主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是说这一只鹿呢，它已经在一种状态里面，它喝不到水，它就会死了。所以他就是不顾一切的要什么，要寻找这个水源。他看到那个水源的时候，他是会不顾一切的啊，他是会不顾一切，就在他的内心里面，这个时候看见这个溪水的时候，那个溪水就代表他的生命，他最宝贵的东西，所有一切东西在他眼里面都没有价值，只有这溪水在他眼睛里面是有这个价值的，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跟这个溪水的价值能够相提并论。那诗人说，他说，主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一样。那到了新约，到了耶稣去讲这个八福的时候，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意思就是如饥似渴的去这个渴望神的义的人有福了。那耶稣有没有说，哎，你们管你们去渴慕吧，你们管你们去渴慕吧，你们想要去渴慕你们去渴慕吧，结果我不能够保证。耶稣有保证，耶稣说，他说，如果呢你呢饥渴慕义，那结果是什么呢？他们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这就是一种精神，你寻找你一定可以寻得见，你要花 你想要去明白这件道理，你想要去知道这件事情，你想要去明白神这句话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你如果愿意去明白，你一定能够明白的。很多人说，哦，你知道吗，是我圣经我不懂啊，圣经我不懂啊，你也不要跟我去讲啊，圣经里的这个东西这里面太深奥，你去想明白了你告诉我就好了。这个不是耶稣所教导我们的这个精神。耶稣所教导我们说，不是说牧师饥渴慕义，教友就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圣经不是这样说，圣经说你饥渴慕义你就有福了，因为你必得饱足，因为你必得饱足。所以我们要知道，上帝的话向着我们每一个人是敞开的，我们并不是被动的去接受，我们是主动的去寻求，这是一种不同的精神状态。一种状态是说，啊，你告诉我什么我就是什么啊，我就听什么啊，反正你只要跟我说什么我就听什么，这是非常被动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不好的啊，这种精神的这个面貌不够积极，不够正面啊，不够有进取心啊。那今天圣诞精神所要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有自己在属灵上的追求，自己在属灵上的探索，自己在属灵上坚持不懈的东西，这种精神是我们每个人所需要有的。那我们有读经的这个计划，我们有灵修的这个计划，我们有这个查经班啊，我们有查经班。那当这东西在那里了，这些资源已经在那里了，那需要我们说，哦，我除了这些之外，我可能我时间上没有，那我要在家里面我自己有一些自己属灵的追求，有一些自己属灵上的一些渴慕，我希望我的灵性也能够每天不断的去成长。我们需要有这样一种这个求索的一种精神。很多时候圣经里面讲到说，上帝是为父的心肠，就像一个父亲一个母亲对自己的儿女一样。圣经里面在讲到祈求的时候，99%都是讲到应允，而不是讲到拒绝。99%那我们去看圣经里面旧约诗篇里面诗人们在写说，主啊，我向你这个呼求，你就侧耳听我的呼求，对吧那我今天将我的心愿陈明在你的面前，你就照着你的旨意来成全。那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得着，寻找就给你们寻见，你们求就被得着，你们求也得不着，乃是个例外，乃是因为你们这个妄求。所以圣经里面一直在鼓励基督徒能够有主动的一种追求，主动的一种寻求，让神可以看见我们内心里面有渴望有盼望，我们渴望能够更清楚的更明白的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我们也愿意更靠近更亲近这一位神。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精神面貌，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姿态，如果我们让神看到我们内心里面有这样一种如饥似渴的精神，试问如果你的孩子内心里面有这样一种热忱，想要去了解，想要去清楚，想要去明白某一件事情，那你心里面会不让他得到满足吗？所以所以呢，就是 在圣诞节的时候，我希望借着博士们的表现，可以让我们能够分享，也能够拥有博士所有的那一种上下求索、孜孜不倦的精神，也让我们在明年2019年的时候，我们能够有更多的属灵上的目标啊，属灵上的盼望啊，属灵上所希望有的成长跟建立啊，这是我们第一种精神。那圣诞节所带来的第二种精神是饶恕精神。为什么说圣诞节所带来的第二种精神是饶恕精神？其实这天地间，这宇宙万物中间，你如果我们去说拿两者的距离是最遥远的距离那这两者就是神与人之间的距离是最遥远的距离。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讲说我跟你相隔万里我们这个要见一面很难但是呢，在宇宙中间，神与人的距离是无法能够能够把这两者放在一起的因为圣经说的非常清楚，圣经说神是圣洁的、公义的，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人在犯了罪之后，在面对神的时候，其实唯一的一个结果就是死亡这是人唯一所能够有的一个结果。所以在上帝和人之间，因为人犯了罪，因为人的这个背叛，因为人在神面前远离上帝、远离神，所以人和神之间其实是有鸿沟的是有鸿沟的，有这一个人自己本身所没有办法跨越的一个鸿沟。那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是这样去形容这一种关系的保罗说，你们从前呢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远离神的人。那如今在哪里呢？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就已经得清净了。所以这里有两个相反概念的词，反义词，一个是什么？远离，一个是清净。那另外一个是从前，一个是如今所以这是有一个变化。他说这个变化是怎么样产生的呢？你们原来是远离的，可是现在是清净的，怎么样产生的呢？他说因为他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保罗用了这个词，保罗说因为耶稣基督用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废掉了谁跟谁之间的冤仇？废掉了人与神之间的这个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叫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所以冤仇和好，可是这个冤仇，从冤仇到和好这件事情是谁主动来做呢？是被得罪的人主动来做呢，还是得罪人的人主动来做呢？圣经里面说是被得罪的主动来做。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上帝所有的一个表现，就是上帝永远都是在主动的去爱，主动的去饶恕，主动的去给予。人呢，总是在面对这个爱的时候，被动的被爱，被动的接受，或者是不接受，甚至去拒绝。所以耶稣来是什么？耶稣来到这世界上，他带来的最重要的一个信息，这信息就是告诉我们说，上帝愿意用我 来做代价来饶恕你们，饶恕你们曾经的过犯，饶恕你们曾经的亏欠，饶恕你们曾经的背叛，饶恕你们一直到今天为止还在继续的这个罪恶的生活。上帝差我来是要告诉你们，我愿意来饶恕你。所以耶稣说我来，耶稣的降生就是要灭掉冤仇，然后叫人与神和好。在与神和好之后带来的第二个变化什么呢？他说你们也要与人和好，所以呢要传和平的福音给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我想问大家，饶恕一个人容易不容易？如果这个人真的得罪你到这个地步需要你去饶恕，你我愿不愿意去饶恕？人性里面确实是记仇呢比积恩是容易的啊，记仇比积恩是容易。我小学同学很多都忘记了，但是那个嘲笑过我的人那个面部表情我到今天都还能想得起来那打赢过的架呢我都不记得了，打输了的架呢我大概都记得啊，输给谁的啊，吃了多大的亏啊，我答应不是我要去记，而是你这个生命，这个生命本身就是在那里就想要去记这些东西。如果我们不能够好好的去对付，如果我们不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如果我们今天不是有信仰的人，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就会活在仇恨里面，就会活在耿耿于怀当中。你今天听到一句话你这句话听了你很不舒服，所以你的人生就开始为这句话在做准备，你就准备着随时能够把这句话或者比这句话更厉害的话能够10倍能够100倍的能够还给人家，对不对？我们今天甚至看到很多电视剧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啊，一个穷小子受了这个屈辱啊，他发奋，他图强啊，10年以后他成功了，然后10年以后他到了那个人面前，他把这句话原原本本的还给对方啊。我们看这电视剧看了就哇好爽啊，为什么？因为为什么你就会觉得爽？因为那也是你想做的事情你想做的事情，可是你做不到你没有像电视剧里的这主角一样能够有这个机会有这个机会能够去做这件事情，他帮你做了所以他让你心里面这种东西就觉得宣泄出来，你就觉得说啊，这个是很好。所以呢在文学今天这个我相信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今天这个文学题材里面又多了一样叫做爽文爽就是让你看得很爽的这个文章特别是网络文学就是这样，就是说你看了这快意恩仇好，把心中这个什么仇恨一句话我也要记得一句话我也要记得，一句话我都要这个还回去，任何得罪的人你都没有这个好日子过对我好的人我就对他好得不得了，对我不好的人我就什么我就加倍这个偿还给他我们看这些文章的时候会很爽为什么？因为他反映出来的是内在自己内心里面想要去做的一些事情。饶恕很难真的很难我自己就很清楚知道说饶恕是非常难的孩子们有时候会让你伤心，对不对？会让你觉得有时候会有点失望，或者有时候会有点难过，有时候会觉得他不能够符合你的这一个这个期望，所以当你去面对他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我们很多时候带出来其实是很负面的这种情绪所以有天我太太也跟我讲，她说 他说我们曾经试验过一件事情，我们每天要找一件事情去夸他。他说为什么这件事情要找一件事情去夸他就那么难呢？啊，为什么要去看到他不好的时候，就是有千百条这个不好的这地方，为什么要找一件事情去夸他就那么难呢？对，我就跟他讲，我说那你要每天夸我一下，你觉得容易不容易呢？他说啊，也不容易啊。他说也不容易。我说是，我说我要每天夸你一下，我也觉得不容易。那人的内心里面会想到他不好的这个地方，或者不够的地方，不能够达到你期望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我们有一个希望，我们觉得说，哦，你要好到什么样的地步，你才配得我对你的爱，对不对？我们对我们的配偶，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我们对我们的朋友，我们很多时候在付出爱的时候是想到说，你要好到什么地步，我才会加深或者提高，或者说我继续我对你的爱。如果你要在我还不能够满意的时候，我还没有看到你的变化的时候，你不要期望我在爱你了，那是不可能的。这是人的爱。但是今天上帝所带给我们的精神是什么？他告诉我们说，他说他的爱是在爱之前他已经干嘛，已经愿意来饶恕。所以圣经说，他说为义人死啊，为这一个在人世间有好的名声的人死是少有的，是难得的。他说但是你要想一想，他说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替我们死了，上帝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我们没有变好了上帝才爱我们，是上帝在我们还很糟糕的时候上帝就爱了我们。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是带着饶恕来，他不是带着审判，带着惩罚，带着责备，带着质问来的，他是带着饶恕来的。他降生这件事情本身就表明说，神是那么样的愿意来饶恕我们，是那么样的希望所有在罪恶里面的人能够有一个机会，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能够与神去亲近。所以今天耶稣希望这种精神也能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以耶稣曾经对门徒们讲过一句话，他说你们若不饶恕人，后面是什么呢？你们的父也不饶恕你们。所以弟兄姐妹们，耶稣讲就要，他说你们要去饶恕，因为你们本身就是被饶恕的人。所以我们星期三在浩弟兄家里面查经的时候，我们讲到一句话，这句话其实我们常常会提起的，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自己是被饶恕的，我们要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就比较容易可以去饶恕别人，也比较容易可以去明白对方的想法，对方的心态，对方的这一个难处。但如果我们不认识到，不清楚，不知道我们自己是多么糟糕，我们是蒙了这个恩典，蒙了这个饶恕的人，我们很多时候是做不到的。人很多时候为什么不饶恕人呢？因为你觉得你都是对的啊，因为你觉得你都是对的，因为你觉得错的都是对方，因为你从来就没有觉得说我可能会错，或者这件事情我可能也不对啊，那或者说这件事情我不能够体会到对方的这个难处，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我有千百万个不饶恕的理由，但是我却找不到一个饶恕的理由。可是神不找理由，神只是爱我们，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 爱了我们，在我们还很丑陋不堪的时候就爱了我们，在我们还在背逆他的时候就爱了我们，在明明知道我们要把他钉到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爱了我们。这是上帝所给我们的一个精神，这精神应该在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当中。所以基督徒来到这个人世里面，不是要去制造更多的冤仇，基督徒来到这世界上是要带来更多的和平，是要让更多的人可以去和好。那所以这种精神，这个结果能够达成，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都有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叫做饶恕精神啊。耶稣基督是带着饶恕精神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个啊，乐观精神。这个乐观精神跟我们平常所说的这种乐观精神还是有点区别。为什么说圣诞节所带来的是所带来的应该是乐观精神？因为当天使向牧羊人报信的时候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啊。所以天使对当时的这牧羊人讲话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们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是有这样一个喜乐的信息，是有一个喜乐的盼望啊。但是这种喜乐、这种乐观、这种盼望，它并不是一种盲目的或者说是这个毫无分辨的一种这个盲目的一种乐观。因为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或者在圣经的教导里面，同时存在乐观与悲观。对什么悲观呢？对人性是悲观的。圣经对于人性是悲观的，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要是没有神，要是没有救恩，要是没有耶稣基督的话，这个人的人性最终他是悲观的。因为人性会趋恶啊，人性会会做很多神所不喜悦的这个事情。所以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面，我们不接受或者我们不承认，我们也不赞同任何自我拯救的努力。所以自我拯救的努力就是说，我们觉得我们人是可以靠着教育，可以靠着科技可以靠着知识可以靠着文化可以靠着这个制度靠着所有这一切，人是会越变越好的啊。这是自我救赎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想法，就觉得说人是可以完成自我拯救，是可以完成这个自我救赎的。我可能是一个不太好的人，但是呢，教育能够把我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啊，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我是一个不好的人，但是某一种这种文化的概念、价值的概念可以让我变成一个好的人啊，让我变成一个无可挑剔的人啊，我可以在任何事情上都问心无愧。那我可能是一个，我生下来原来是一个不好的人，但是如果我在一个好的这个环境里面，这个环境能够救赎我啊，让我可以变成一个好的人啊。那这个就是人类在历史上不断去追求要去达成的一个目标，就是希望说我呢能够通过某一些途径能够完成自我的这个拯救，受教育也好这个换个环境也好，到另外一个国家生活也好，那我能够完成对自我的救赎。但基督教、但圣经对于这一点是悲观的，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靠着这一切想要完成人类的这种自我拯救或者救赎的话，那是不可能。 啊，这是一条走不通的路，是一条死路，是一个死胡同。而人类历史其实也是告诉我们说，人在拥有越来越多的时候，在科技文明越来越进步的时候，并不能够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所以历史是告诉我们，变的其实都是外在的东西，变的是你的交通工具，变的是你所手中所使用的东西，变的是住在木头房子里面，住在钢筋水泥的大楼里面，还是住在茅草屋里面。但是无论是茅草屋里面，钢筋水泥的大楼里面，还是木头的房子里面，那个人其实没有变化，那个人还是有罪的。那个人无论这个历史再怎么样去变化，那人在不同的历史当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性其实没有任何的进步。在21世纪的人没有比18世纪的人更高尚、更善良，或者变得更好。那我们就发现说，我们越到科技进步，越到这个人类这个进步的时候，我们越来越没有安全感。大家不要觉得说我们科技进步了，文化进步了，时代进步了，我们的安全感提高了，我们觉得自己越来越安全了。不，历史告诉我们，时代越进步，人的安全感在降低。你问100年前、200年前的人，你问他们说，哎，你们觉得这世界安不安全？你问200年前，或者说问100年前的这美国人，你说，哎，你觉得这世界安全不安全？他告诉你说，哎，这世界安全。没问题。现在你觉得安全吗？你觉得安全吗？哪个地方的人会觉得，你全世界的人，你到你到巴黎，我不记得是巴黎还是伦敦哈，反正是英国还是法国某一个地方最大的这城市，你会发现说，哎，你手上拿着这个垃圾，你走遍这一个城市，你找不到一个垃圾桶。你找不到一个垃圾桶，为什么没有垃圾桶？因为被炸弹炸怕了。那个垃圾桶，恐怖分子很容易把炸弹放在垃圾桶里面，所以呢，炸怕了，炸到一个地步，就全市的这个户外的垃圾桶全部都什么，全部都撤掉。所以呢，你就只能拿着垃圾手上出来转一圈，再拿回到酒店里面去。要么你就随便丢在地上。另外一个城市，反正这两个城市，另外一个城市垃圾桶是什么？透明的，透明的，你要看得见里面是什么东西，虽然说里面东西不好看，但是你要看得见，免得有人把垃圾桶放在里面。波士顿跑马拉松，跑，炸弹就炸了，对吧？你走在纽约路，走在纽约的大街上，那一辆大货车就开过来了，就撞到路人的这个中间。你去酒吧这个喝酒，有人拿着枪就来这个扫射。哎，你觉得我们现在是活得越来越有安全感，越来越这个平安吗？这个世界是真的在越变越好吗？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在展望未来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满是希望吗？这世界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其实末世论呢，是从圣经里面来的，但现在教会几乎不讲末世论了。现在谁在讲呢？好莱坞。好莱坞就天天跟你在讲说，哎呀，这世界要完，对不对？我们去想想，好莱坞已经拍过多少部告诉我们说这世界要完啊？2012，对不对？那什么火星计划爱国独立日所有这些事情都告诉我们说，哎，你要知道这世界要什么要完那个什么 Terminator， 中国把它翻译成什么魔鬼终结者，就是告诉你说，哎，你如果再弄机器再弄人工智能，再弄下去，有一天你要干嘛？人类要被它统治，要被它这个控制。那你发现说， 这个好莱坞在拼命的跟这世界去讲说，哎呀，末世了啊，这世界要什么？要结束。阿凡达，你不要觉得阿凡达是好，这个是很浪漫的电影。阿凡达的背景就是告诉你说，哎，地球已经什么啊，撑不下去了啊，要结束了，所以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啊？要到啊外太空去啊，那个是我们唯一的希望。这些拍电影的人，他知道说这个世界不敢向后看，不敢向后看，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不敢向后看，因为我们虽然看见我们的技术很好，我们的科技在进步，你说这基因的工程，你现在再往后看说，哎，一百年十年二十年又万一这个基因的东西失控了，对于我们来说，以前说一个实验失败了可能不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可如果这些技术要是有纰漏，那对于人类来说，那是不是灭顶之灾呢？我们是不是一定会把自己给搞到走投无路呢？所以如果照着圣经的这个教导，人如果没有神，就是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在黑暗中坐着的漫无目的的毫无所知，不知道危险临近的那一些百姓。人如果没有神的拯救，人到最后，人类到最后一定会完成自我毁灭这一个结果，这是必定的。人类如果没有外来的拯救，人类的历史继续再走下去，所以几乎所有的科学家就会告诉你说，人类如果继续这样走下去，所能够接受的唯一的结果就是自我毁灭。你不要希望这个地球你不要希望这个世界能够给我们这个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这个资源，可以让我们去挥霍，可以让我们去这个浪费可以让我们去这个使用。人到最后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再来的话，那也一定能够达成自我毁灭这个结果。所以这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悲观精神，人没有神就是死，人没有神，没有耶稣基督就是死，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无论这个名叫做科技，叫做文明，叫做进步，叫做这个政治制度，这天下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可以让我们靠着得救。所以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那可是呢，圣经里面说，他说你呢，在这样一个注定要完的世界里面听到一个好消息，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圣经里说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好消息。哪来的好消息？从神而来的好消息。谁是我们的好消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好消息。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耶稣基督这个人。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以前来了，他要让我们这些在罪恶里面，在科技，在文化，在各种各样的教导下面没有办法发生真正意义上变化的人，让我们靠着他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们乐观不是对自己乐观，我们乐观是对谁乐观？是对神给我们的这个生命乐观，是对神所要赐予我们的恩典乐观，是对神所要赐给我们的应许乐观。因为我们知道说神所命定的必定会成就。所以虽然我们活在一个圣经里面，用圣经的话来说，弯曲悖谬的时代，但是上帝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里面靠着他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和能力，活出神儿女所应该有的样式。虽然我们对这个世界是悲观的， 但是我们对于神的恩典是乐观的。虽然我们对于自己是悲观的，但是我们对于神的能力是乐观的。虽然我们对于人性是悲观的，但是我们对于神所给我们的那个新的生命是乐观的。虽然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一个注定要消失的世界里面啊，但是我们知道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是可以存到永远的。你能够在悲观的环境里面保持乐观的心，那真的是，那才是真正了不起的事情。所以当然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拥有这些精神啊。那第一是求索精神，让我们能够像当时的博士一样上下求索，那神一定会给我们寻见。那第二，我们需要有饶恕精神，因为耶稣基督来就是为了要表明神愿意来饶恕我们，也但愿我们能够像神饶恕我们一样，能够去饶恕我们身边的人啊。那第三，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有这种对福音、对神的恩典、对神的能力的乐观精神，因为他在我们身上，我们的人，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翻开新的篇章。也只有当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才有资格去盼望那个新的结局。所以但愿耶稣基督真正降生在我们中间，也让他所带来的精神能够在我们身上都体现出来。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Amen。